有一句名言你肯定听过吧，就是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嗯，对，约翰福音里的话。
对，这话感觉力量特别足，也挺鼓舞人心的，对吧？
是的，没错。
但问题是啊，我发现这句话好像特别容易被单独拎出来，然后就脱离了他原本那个说话的场景。
嗯，是这样。
这样就可能产生各种误解，我甚至觉得有时候可能还挺危险的。
确实是，断章取义的风险一直都在。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根据你提供的这几份研究材料，好好来探讨一下这句话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
咱们的目标就是尽量搞清楚耶稣当时是对谁说的，为什么要这么说，还有他心里指的那个真理和自由究竟是啥。
嗯嗯，这个语境非常关键。
准备好了吗？那咱们就开始吧。
来。
那咱们先说说最常见的误解是哪些。我看材料里提了好几种，感觉一不小心就理解偏了。
对，这个误解还真不少。一个非常普遍的，就是把这里的自由啊直接理解成就是咱们平时说的社会层面的自由。
比如
说什么思想自由啊，学术自由，甚至有时候谈到政治解放什么的。
哦，
很多机构不是还喜欢用这话当口号吗？好像就是说你掌握了知识信息，人自然就自由了。
嗯，听起来好像也有道理。
但这其实完全忽略了耶稣后面马上谈到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罪的捆绑，这个才是他关注的焦点。
嗯，所以第一种是世俗化理解，那还有别的吗？
还有一种呢，是往心理层面去靠，觉得这个真理啊，就是诚实，对自己诚实，对别人诚实。
哦，坦诚。
对，然后自由呢，就是你坦白之后，哎呀，良心上那种轻松感，那种释放。
嗯，这个感觉好像也沾点边。
它有它的价值，没错。但是如果把耶稣那么深刻的一个属灵宣告给简化成一种个人情绪管理的方法，那就有点降维了。而且他强调的是要认识真理，这个认识很重要，不是只是说出某个事实那么简单。
明白了，那最需要警惕的是哪种？我看报告里特别强调了一个。
对，最危险的就是那种掐头去尾的。
怎么说？
就是只抓住后半句，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个结果，这个承诺。
嗯哼。
但完全无视了耶稣紧接着说的那句前提，就是你们若常常住在我的话里面，就真是我的门徒了。
哦，把条件给扔了。
对。这样就很容易让人觉得好像我不需要真正的委身，不需要生命跟基督有持续的连接，也能白白拿到这个自由。
嗯，像是一种廉价的恩典。
没错，报告里就提到，这就像是你想要神的祝福，但是呢你又不想要神他自己，这个就很危险了。
嗯，这么一说就很清楚了，忽视前提，偷换概念，确实会让这句话失去它本来的深度。那咱们回到经文本身，报告里是怎么分析耶稣真正的意思呢？
对，这个必须看上下文。你看，耶稣这话是对谁说的？
嗯，是对那些信了他的犹太人。
没错，但是他们的这个信呢，好像还比较初步，甚至有点表面。
哦，怎么看出来？
你看，他们听了耶稣说得以自由之后，马上那个反应是什么？
他们好像反驳了，说自己是亚伯拉罕后裔，从没做过奴隶。
对了，这就恰恰暴露了他们对于自己真实的属灵光景其实是有点盲目的，他们没意识到自己被什么捆绑着。
所以耶稣其实是在挑战他们。
对，他用这个条件句，你们若常常住在我的话里面，实际上是在挑战和深化他们的信心。不是说你们信了就完了，而是要看你们是不是真的住在我的话里。
这个住字好像挺有讲究，报告里特别提了。
嗯，原文这个词它的意思远不只是行为上遵守规条那么简单。
那是什么呢？
它更强调一种状态，一种停留内住安家落户在他话语里的状态。
哇，那要求挺高的。
是的，是一种持续的生命性的连接，不是说我偶尔听听到做做样子就行了，而是要让他的话真正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和住所。
啊，我明白了。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个步骤或者说递进关系。
对。
先是得持续的住在主的话里，然后呢这就证明了你是真门徒，再然后才能真正的认识真理。是这样吗？
正是如此。 这个顺序不能乱，而且这个认识也得说说。
嗯，这个认识也有讲究。
对，它不是指我们头脑里知道一些关于耶稣的信息、知识点。
嗯，那是指？
它更多是指那种通过亲身的经历，通过建立关系得来的一种个人化的、深刻的体验和连结。
体验式的认识，
可以这么说。而且你看，在约翰福音里面，真理这个词儿，它最终是指向谁呢？
指向耶稣基督自己。他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完全正确。所以认识真理说到底就是越来越深地认识基督，跟他建立真实的关系。
哇，越来越深了。那最终这个自由呢？报告里是怎么解读耶稣说的这个自由？
这个耶稣后面紧接着自己就给出了答案，非常明确。
他怎么说？
他明确地指出来，这种自由主要不是指地上的身份啊，或者什么政治地位上的解放，而是指从罪的奴仆这样一种状态中被释放出来。
罪的奴仆？
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他认为这才是最根本的、最普遍的一种奴役状态，
比任何地上的压迫都更根本。
在他看来是这样，这种内在的捆绑是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
所以整本圣经的观点也是这样吗？
是的，你看后面使徒保罗的书信就反复在印证这个观点，就是说在我们认识基督、经历圣灵重生之前，我们的意志其实是被那个罪性牢牢捆绑住的。
嗯，
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没有那个真正的能力去自由地选择神，或者靠自己挣脱罪的辖制。
这一点上不同的神学观点有争议吗？我看报告提了一下。
嗯，关于上帝的恩典具体是怎么运作让人获得自由意志去信靠他，神学上确实有不同的解释路径，比如改革宗和阿米念主义的看法就不太一样。
但核心呢？
但核心的共识是，报告里也强调了，就是如果不是上帝主动的来干预、来施恩典释放我们，我们靠自己是没法摆脱罪的奴役的。
好了，这么一圈探讨下来，感觉清晰多了。这些报告的核心观点就是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句话啊，它绝不是一句可以随便拿来用的口号。
对，它是一个有严格前提条件的非常深刻的属灵应许。
它指向的那个核心的自由主要是从罪的权势和捆绑下得释放。
没错。
而通往这份真自由的唯一路径呢，就是持续的住在作为真理本体的耶稣基督和他的话语里面。
嗯，而且这个住本身就是真门徒的一个标志。
对，那么这个更深的理解，我想问问你，对你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嗯，
它有没有挑战你以前对自由这个词的一些看法？
这个肯定是有的。我们太容易从世界的角度去定义自由了。
是啊，那在咱们日常的生活里、工作中，或者面对社会上各种思潮的时候，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去具体的实践这种住在真理里面的生活呢？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一个持续的功课。
最终目的是为了真实的经历到那种从罪里面得释放的真正的自由，对吧？
对，是经历，不是空谈。
最后，报告里还留了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让大家思考。
哦，是什么？
就是圣经后面提到，信徒从罪的奴役里被释放出来之后呢，反而成了义的奴仆。罗马书里好像就这么说。
对，罗马书第六章。
这听起来好像又不自由了，做奴仆嘛。
嗯，听起来是有点矛盾。
但这种为义做奴仆和之前那种做罪的奴仆，在那个驱动力上、过程体验上，还有最终的结局上，究竟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每个人继续去琢磨、去探索，这可能就是真自由的另一面吧。